最近有华人组织控告美国政府，说禁止微信在美国运营是侵犯了言论自由，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。前些日子也有网友控告中国的微信公司，说它侵犯了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，而且这两班人有很大的重叠，看的人眼花缭乱，不知道他们到底要什么。中共对微信和微博的控制广为人知，其删帖封号的野蛮快速也广为人知，这如果不违反言论自由，什么才是违反言论自由？中共毫无廉耻地声称没有什么言论自由，在法律和实践中公开和严厉打击言论自由，这是被全世界承认的事实。最近刚刚在言论自由度评比中位列垫底，是全世界200多国家和地区中最没有言论的国家。微信能够例外吗？腾讯公司和微信并没有喝茶进监狱，反而受到中共的扶持，这说明他有言论自由吗？微信等等中国的网络公司不得不帮助共产党打击言论自由，封锁政治批评，这正是言论自由的反面，是在维护言论不自由。这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系吗？但是一群人硬是指鹿为马，把打击言论自由说成是维护言论自由，无耻地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政治，还扮演成维护民主宪法，甚至扮演成异议人士，这是对民主自由法治的极大的讽刺。最近以来，美国人民和政府加大了对共产党渗透的警惕，公开的中共媒体和机构已经不能在美国畅通无阻了。怎么办呢？中共的情报机构想出了一个阴损招数，利用美国司法的宽宏和仁慈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用美国的法律来打击和扰乱你自己，用披着羊皮的狼来突破美国人民的警惕性，不可谓不巧妙。美国人民和政府很难辨别华人社区内的复杂性，这就为披着羊皮的狼创造了条件。民主派组织也不是黑帮团体，人人都可以给自己戴上一顶民运人士的帽子，这就给中共特务和线人创造了披上羊皮的条件。装得像不像就看个人造化了，成功打进来拉出去的不在少数，包括在监狱中投降的民运叛徒，广大网民对此逐渐加深了认识。前几个月有人提起了对微信和他的母公司腾讯的集体诉讼，我以为这是件好事，但是很快就有微信的受害人找到我说，官司在某某人手里必定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要求我说服美国政府出面解决微信疯狂删帖的问题。现在美国政府终于出面了，果然就有一大帮人转而控告美国政府了。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戏剧性变化着实让大家眼花缭乱。控告微信法律依据完善，因为微信在美国疯狂删除共产党不喜欢的言论并且封号，违反了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，构成了违反言论自由，应该受到惩罚。而美国政府禁止微信在美国运营，不但法理依据充分，而且符合国家间对等公平的原则。共产党不准美国的相应媒体进入中国，美国就应该禁止共产党垄断的大外宣进入美国。过去的美国政府犯了错误，现在纠正理由充分，亡羊补牢尤为委婉。不过中共的策略虽然恶毒阴狠，操作却是一塌糊涂，利用美国法律滥诉诬告轰轰烈烈，却忘了这里不是无法无天的中国。就拿微信诉美国司法部一案来说，那个所谓代表微信用户的组织就犯了诈骗捐款的法律，这个组织是个临时拼凑的草台班子，没有合法的资格，却欺骗捐款人说他们是合法的非政府组织。就这一条诈骗捐款罪就够这帮披着羊皮的狼们喝一壶了。中共的损招是否成功，美国的法官是否糊涂，大家且看下回分解。